创世纪第十三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创世纪十三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题目是谦让，公义谦让有福，安逸增进有祸。所以两边常常是一面是福，一面是祸。公义谦让有福，安逸增进有祸。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亚伯兰面对着这样一个忘恩负义，又跟他争夺财产，争争竞竞，贪婪只顾地上贪财的这么一个罗德，亚伯兰怎么态度？他实在是一个高明的人，他不争世上的财物，他能够谦让得胜，所以说他是一个高明的人。两边相对，给我们看到什么人是高明的人，什么人是愚顽的人，什么人是大方的人，什么人是吝啬的人，两种人。什么人拣选属天的产业，什么人拣选属地的，属地的财产，两种人。亚伯兰因为他很谦让，他不占便宜，他不为自己打算，他任凭罗德来选择。结果呢，当罗德离开他以后，当他完全就分别为圣以后，当他隔掉了自己的这一个亲情以后，怎么样？神向他显现，在异象中神允许赐大福给他，叫他子孙能够多起来，像海边的沙，叫他纵横走遍全地，叫他举目看东南西北，你看到的都算你的。这就是亚伯兰所得的福。那边就是指责犹大子民安逸犯罪，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犹大子民安逸犯罪，如同愚顽人、吝啬人。所以安逸的妇女实际也就是犹大子民，他那子民民族啊，指着妇女来讲，就是安逸无虑，却不知道灾祸也临到。所以这张圣经同时也是在预言国度与复兴，讲到国度，基督要做王，有一位要掌权，他是凭公与公平的。国度与复兴，这个复兴是圣灵带来的复兴，圣灵带来的复兴。所以两边相对，高明与愚顽，得地与复兴。那么神经亚伯拉罕地产业东南西北，你纵横走遍全地，你看到我都给你，这不是神让你允许得什么得地。这边呢，允许复兴，这个复兴就是十五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看入树林。那这是一点点时候，圣灵一做工，整个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不要再抓地上做罗德。罗德的名字我们再次强调是帕斯，所以帕斯几时揭开我们的心，才真正的能够认识主，才能够见到主。所以我们先要归向主，帕斯就揭开，帕斯揭开我们才真的认识主，就不再抓地上了。所以罗德的名字是帕斯，所以罗德跟亚伯兰真是不能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亚伯兰经受了爱心的考验，所以神赐福使他能够得地，有这么宝贵得地的允许。所以两边相对，高明与愚顽，高明与愚顽，得地与复兴。现在我们这里是分成两段，九节对十节，一共是两段，九节对十节。但是呢，因为一节到十三节这是一段，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第一段就一节到十三节，所以第二段短一点。因为第二段就是亚伯兰怎么见异象，神赐给他又大又宝贵的应许，那是第二段经受考验以后才看到第二段怎么蒙福，怎么得应许。现在我们看第一段，这边是十三节一到十三，那边就是一到十四，因为那边多一节。题目是不增进不安逸，怕揭开灵苏醒，这是第一段的题目。不增进不安逸，怕就是怕死，怕揭开灵苏醒，灵苏醒。好，我们现在从第一节，我们先看到一到四，先看到一到四。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比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经营生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 往托特利去，到了波特利和艾州镇，就是重建执法战场的地方。这几节给我们看到亚伯兰经过失败，被埃及王法老把他赶走送走了，逼着他不得不走。什么失败？惧怕、胆怯、惜命，结果呢撒谎，虽然是半个谎也是个谎言。哎，你是我的妹子，把妻子称为妹子，彼此都撒谎。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受到了指责，失去见证。但是亚伯兰可贵的一点，他又回来了，带着妻子和罗德一切所有。所以我们一失败，带着全家都失败；你一得胜，带着全家都得胜；你一回转，全家都回转。所以亚伯兰都要紧。现在他回来了，我相信他的心深深受责备，我相信他也深深的受教。所以我们不怕失败，你要从失败中受教，受教归回，回到哪里？又从埃及上来了，本来是下埃及，现在上南地去，带着金银一座的上去。其实这些个他不放在心上，最要紧的是他自己能够回来。回到哪里？他从南地渐渐就往伯特利去，因为本来在第十二章他已经到了伯特利，而且在那里筑了坛，求告神的名，在那里有侍奉，在那里有敬拜。但是因为他灵性渐渐往南迁，太舒服了，安逸了，往南迁，结果后来就是遇见饥荒失败了。现在呢又回到伯特利，所以亚伯兰的灵城啊曾经也兜过圈子，也有失败，叫做从伯特利到伯特利，这当中有一小段是下了埃及，虽然日子不会太长，但是深深受教，深深受教，在神面前学了功课，学了功课。所以如今呢回到伯特利，什么叫回到伯特利？重新住在主的里面，因为这个地方有祭坛，他在这里曾经住坛，曾经求告神的名。所以哪里有祭坛，哪里就是有神的灵，哪里也就是你在那里就是与主同住，与主合一，与主同住。所以他又回来了，就到了那个地方，就是从前执法帐篷的地方，就是他曾经寄居的地方。现在就要继续的重新的过信心生活，执法帐篷就是过信心生活，过寄居客旅的生活。所以亚伯兰的一生就是一面执法帐篷，一面筑坛，走到一个地方他就筑坛执法帐篷，过着客旅寄居的生活。所以第四节说，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次求告神，我想这里面包括什么意思啊？向神感恩，向神敬拜，是主救了他的命，主也救了他的妻子，不然的话他也要被杀，是因为他害怕嘛，害怕要被杀，实际神也没有叫他被杀。妻子呢都被夺去了，险些被玷污，现在又救回来，你说怎么不感恩？向神又惭愧又感恩又敬拜。所以就是在那里又求告耶和华的名。为什么失败？为什么离开伯特利？因为没有求告神的名。什么叫求告神的名？就是求问神，寻求神的旨意，奉神的名行事。神的名，我们每一次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根本没有祷告就走了，是吧？所以结果失败，现在回来又求告神的名，尊神的名为圣，凡事求问神，向神献上感恩赞美。我们就到四节，对他那年我们看三十二章，也是前四节，我们先看前四节，第一节开始。看那必有一王听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兼公平掌权。一节到八节是先知预言公义的国度，将来公义的国度的光景，就是指着基督要再来。所以说看那有一个王，这个王不是普通的王，这个王要掌权，他凭什么？世上没有一个王凭公义来掌权，行政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执政执掌王权。只有这个王就是预表基督要来，他要凭公义来行政，而且他的首领呢借着公平掌权，就是说公义公平就是这个国度的根基，是神宝座的根基，他要来做王，他要来做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必有一人，这个人是谁？就是那一位王，一王一人，还只是一位，就是基督。这是预言的。他像什么呢？他不但来凭公义公平做王，而且他就是一切苦难中 神的百姓的避难所、避风所，躲避狂风暴雨，是避风所，是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离开主，你就遭到狂风暴浪；离开主，你就是危险，连妻子都被夺掉；离开主没有平安，离开主就是暴风。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还有第三节，应该是开头一节对一节，一节对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主来做王，主来做王，那边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让主来做王？主来在哪里做王？在我心中做王，在亚伯兰的心中做王。对着那边就是受教归回。如果我们还不受教，那你人还是心还是在埃及。现在亚伯兰回来了，上来了。上的伯特利上来了，那就是受教归回，对他这边呢，就是主来做王，主来做王。这边说公平公义，这位基督做王凭什么？凭公平公义。那对他那边亚伯兰这一次失败，学什么？学习公义，失败中学习公义。这边是指的我们这位基督，他凭什么掌权？凭公义公平。公平公义掌权，那亚伯兰呢也经过失败学习了公义，以后可不能撒谎，管妹子把妻子叫妹子，学习公义。所以既然他是王，这第一点我们就要尊主做王。那边就是失败上来，从失败中要上来，不怕失败，就怕你不上来，还在埃及，还在埃及，不能在埃及了。埃及代表世界，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要上来，失败上来，对着这边来，就是尊主做王。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我们已经念了，这位主就是避风所，就是避暴雨的隐秘处。所以在世界上我们就是有苦难，有狂风，有暴雨，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就是说主是我们的滋润，就是我们的河流，就是我们的泉源，底下不但是我们的河流，而且是我们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亚伯兰走了一趟埃及，我想非常疲乏，邻里疲乏困倦，是的。结果怎么样？那主就是以主为大磐石，这是第二节。再看第三节啊，因为二节我们两节相对嘛，这两节对那边两节。第三节，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不以必得听闻。先看这个第二节，这边是什么？我们看，这边是躲避暴风，躲避暴风。那边就是回伯特利，回伯特利，你在哪里躲避暴风？你在埃及怎么躲暴风呢？埃及都是暴风，你看看见了这个三来，看见三来女子漂亮，人家就要夺取，充满了狂风暴雨。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躲避暴风，对他那边就是回伯特利，这边不再昏迷。不再昏迷啊！第三节就是不再昏迷嘛，我们这两节连着看。对他那边就与神同住，住在伯特利的意思就与神同住。亚伯兰回到伯特利还有意思什么？归回安息，对他这边主里安息，因为主就是我们避暴风的地方。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避暴风隐秘处。主是给我们避暴风的隐处，对着那边仍然是伯特利，是伯特利神的殿。你只有在伯特利，因为那里有坛，因为那里有神，你就能够避暴风。还有一个意思，那边保罗这个亚伯兰是什么？不靠极多的财产，虽然他有极多的财产生出，但他并没有把这个看重，不靠极多的财产。对着这边最宝贝的是什么？以神为大磐石。主就是我们的磐石，是永久的磐石。这里说是大磐石，就是说非常巩固，坚固牢靠。只要你靠它，我们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它是大磐石。所以对着那些怎么能跟这些个基督的生许财产来相比？那这些个东西算不得什么。亚伯兰有一节特别讲的什么？他有极多的生许，虽然极多，比不了大磐石。所以我们要归回安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再看第一、还有一节，那面是。回伯特利与神同住，对着这面就是避暴风啊，躲避暴风不再昏迷啊。我们都说了啊，现在看第四节，第四节，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痛快。 貌似，说话不痛快，结结巴巴。她是你的，是你的妻子，不是？啊啊啊啊啊！到了半天，哦，是我的妹妹。你一撒谎了，你说话就是结巴，是不是？因为语无伦次啊，你就会因为编出来的结结巴巴，结结巴巴，这就是亚伯兰的光景。是啊，我们也撒谎，常常撒谎，是不是？啊，不是不是，是是是，一会儿不是，一会儿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在这里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本来是冒失，亚伯兰也是冒失，怎么就想了这么个主意？因为保命啊，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还冒失。现在呢，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受教的人就明白知识了，明白真理了，知道错了。接班人的时候说话痛快啊，两杯三杯，我们看这个第四节，那边是归回祭坛。特别说伯特利那里有什么，就是他从前建筑祭坛的那个地方，那边就讲的祭坛，是不是？他体现祭坛的地方归回祭坛，对着这个不再冒失。什么是祭坛？代表十字架。我们知道旧约的祭坛就代表十字架。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归回祭坛，你就知道了，认定十字架到了，不再冒失。冒失的人都是为自己这么打算那么打算，不再冒失。还有就是这点是明知识不结巴，明白知识了，你明白真理了，就是说你明白该怎么做了，你就不结巴了，你就不去编谎言了，就不结巴了。对着那边什么，又求告神的名，亚伯兰又求告神的名。所以失败不要紧，别一直做哑巴，不要一直结巴结巴，撒谎就是结巴，说话不痛快。但有一天，这里神允许说，有一天明白知识以后怎么样，结巴人的舌头就能够说话痛快了。你就说诚实话了，你就有蛮有见证，你就说得很流利，你就能够很痛快的为主做见证。明知识不结巴，那么又求告主的名，求告主名，我们要说得痛快，撒谎可不要说得那么痛快啊，结结巴巴。这就是前四节啊，现在我们看五六七八，接着看五节开始，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这里特别开始讲到罗德了。罗德带着炭，罗德是间接的跟，罗德是跟人，罗德不是跟神，与神没有真正建立生命的关系。所以罗德你看多可怜，他只看重牛羊帐篷，他也有。其实罗德是哪里来的？罗德一切的财产，我们深深相信就是从叔叔而来。亚伯兰丰富，当然罗德就丰富，长大了嘛，就给你一部分。谁越来越繁殖，他自己就多起来了。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容不下这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牛羊群是越来越多，就要争什么，争草地，争水源，那也肯定是这个不够吃，是吧？你这块地亚伯兰的仆人占有了，罗德的仆人就不能占有，那这些的羊吃，那些羊可能就吃不着。水源也是同样，羊要吃草，羊要运水，所以呢那地就容不下。但是下面一句呢，最可怕的不是外面容不下，是里面不能同居。应该弟兄和睦同居，骨肉和睦同居，但是那地不能同居，说明什么？说明罗德他的心目里面就是看重财产，争夺财产，不肯谦让，以至于后面下面说什么，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牧人相争，亚伯兰的牧人跟亚伯兰这里面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态度也不一样，生命也不一样，一定也是为主人争吧，起码为我们的主人争。哎，你罗德都占有了，我们也不甘心呐，或者我们也不愿意吃亏呀。所以那么就你的仆人跟我的牧人就争起来，就争起来了。但更可怕的是罗德本身就是争，所以后面你看他争了个大地，大的平原，里面就是贪婪。第七节还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你这里争来争去，人家迦南人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在外邦当中没有见证，也可以说与外邦的无异，有什么区别？外邦人就是争争竞竞打官司，像谋财害命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外邦人。那你这些个信仰上帝的人也是如此。这就是第七节第八节，亚伯兰就开始说话了。亚伯兰看到眼里放在心上，亚伯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亚伯兰寄居在做客旅，寄居在迦南地，他要求告神的名，他要有见证，所以他不容许这样的光景。他怎么对罗德说？他 我们是骨肉，不能够相争，而且你的不能和我的不能也不可相争，这样相争对不对？不对的。我相信亚伯兰一定也责备自己的仆人，为什么要相争啊？你要吃亏嘛，你吃亏你牛羊也不会死的，别怕牛羊受亏损，怕是我们里面受亏损，灵里受亏损，这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就是我们是弟兄，是在主里的，那你怎么能相争呢？是主里的人，是骨肉，是不能相争。到八节为止，那这一点就看见亚伯兰的态度和罗德的态度。罗德一定想争吧，越争越好，是不是？越争我越站得多一点。罗德没有说话，谁说话了？亚伯兰说话了，说明亚伯兰不能够容忍这样的现象继续下去，所以亚伯兰要跟罗德讲。那是无形中，这个一方面也看到亚伯兰不争，所以他才提出来。一个愿意争的人，他就不提出来了，最好争。争了地盘都给我占据。罗德呢不说话，说明罗德就是争。亚伯兰是财产增多不放在心上，罗德是财产越多越好，最好欺负自己的叔叔，把叔叔财产都夺我及自有才好了，他可能老了，老头子了，是啊，这些个都给我。罗德不说话，亚伯兰却说话，不可相争，两个不可，你我之间不能相争，因为牧人跟牧人相争，这本身就等于是这个罗德跟亚伯兰在相争，罗德跟亚伯兰相争，因为这个仆人牧人就是他们彼此手底下的人，说不可相争，神的道是和睦的道，不是让你相争，是谦让。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不肯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是不是？我们应该吃亏，所以亚伯兰肯吃亏，他才这样说，不可相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应该彼此相爱。你看，像阿尔南跟那个什么亚劳拿一样，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阿尔南、亚劳拿呀，后来他们的产业啊，能够怎么样？被大卫买去，能成为奠定的根基，是什么？彼此相爱，兄弟两个这么彼此相爱啊，这么样彼此相助。但是这里呢，罗德却不是这样的啊。到第八节为止，对照那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呢也是到第八节，这边说基文人不再成为高明，这什么意思呢？五节到八节的意思就是要把愚顽人和高明人要把它辨明，要分别出来，不能愚顽人倒成为高明人，那高明人呢反而被称为愚顽人，那叫颠倒是非。所以这个就是主来做王，就是要把什么，把近前人要分别出来，前程人要分别出来。所以他说第五节，愚顽人不再成为高明人，因为愚顽人本来就不高明。谁是愚顽人？对的，里面就是罗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怕子蒙蔽，对的，那边是怕子蒙蔽，这边就是欲玩吝啬。所以下面一句说，吝啬人不再成为大方，吝啬和大方正相反，欲玩和高明也正是相对，彼此相对立的。你要么做高明人，你要么做欲玩人。高明人就是真正的智慧人，智慧人是以智慧为事，以基督为事，以神为事，以真理为事，是站在真理一方面的，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是高明人。所以不再这样做，吝啬人不再成为大方。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节，这个第五节，这边就是愚顽吝啬，那边就是罗德呀，怕是蒙蔽。那边罗德只见财力，为什么怕子？什么叫怕子？就是因为有怕子蒙在他脸上，所以他看不见神，他看不见属天的，他只见财力，就只看重财力。对的，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专为自己。什么叫吝啬？这两边相对，可以这么说，那面是怕子蒙蔽，只见财力；对的，这边欲玩吝啬，专为自己。吝啬人就专为自己，一毛不拔呀，吝啬到极点。什么叫吝啬？自私啊，极度的自私啊，只想自己，只为自己，这叫吝啬人。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做吝啬人，做愚顽人，我们要做高明人，做大方人。谁是高明，谁是大方？那就是亚伯兰，亚伯兰。所以两边相对，那么也可以对约罗德与人同行，对着这个非高明人，他是与人同行，不是与神同行，他跟着出来的，所以他不是个高明人。这是第五节。第六节，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 的人无水可喝。这就叫做欲望念，他告诉你什么叫欲望，欲望念就整天作恶，残酷待人，就这么两句话。欲望作恶，残酷待人，对着那面就是罗德，争财夺利，不能同居，本来应该和睦同居，这多好啊！你罗德，你跟着叔叔，你永远是蒙恩的，他没有，他早就想分开了，他不能同居了，那争的一定是争的不相上下呀，一天争吵。是占地盘、占水源、占草地，所以争财、争夺财力不能同居。对着这边来就是欲玩作恶、残酷待人。什么人残酷啊？一个自私人就残酷，因为他只想自己，他因为是欺负亚伯兰的亚伯兰的仆人，是吧？罗德，年轻啊，这个要踩到了这个长辈的头顶上。许多年轻人就是这样，不顾长辈，根本也没有长辈。这是第六点，再看第七点，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这样的手段的，所以两边相对啊。这里说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华呢讲到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这里又是两等人，一种是吝啬人所用的法子都是恶，就是说他的手段是恶的，图谋恶计，用谎言来毁灭人、攻击人，毁灭什么人？你看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谦卑人、穷乏人。我们宁可做谦卑人，做穷乏人，受苦受害，但是你可不要做那个吝啬人，那个什么呀，那个作恶的人，一天呢就是欺压别人，图谋恶计，这两者呢完全不同。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节啊，这边是照吝啬人的法子，吝啬人法子还是什么法子？巧妙的来为自己，所以图谋恶计，对着那面就与外邦人无异。那边人家那人住在那，一天看你们笑话，那外邦人都说你们这家怎么老吵架，吵的声音那么大，人家都听见。那边特别告诉你，那边也是第七点，家那人比利息人在那地居住，那边一天看你笑话，出门可不能争争兢兢，要肯吃亏肯谦呐。啊，这边就是照吝啬人的法子，两边相对，这边是同谋恶计。伤害人，伤害别人，欺压的都是人家谦卑，人家穷乏，你就欺负人，图谋恶计，伤害人，对着那个彼此相争，各为己，相争都不对，亚伯兰的牧人相争对不对？也不对，你不能说哦，我的主人老实，我就替他争一点，你也不要争，是哦，我为神家争，你更不应该去争，是不是？我们以这个争夺这个法子，就是吝啬人的法子，就是。属血气的方法，两面相对。另一个意思是什么？这边谦卑穷乏讲公理，特别是穷乏的讲公理，他看重的是什么？公理就是主的道真理，要讲公理。谦卑穷乏讲公理，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反的方面，外邦人中没有见证，无见证。那边你真正今天外邦人没有见证，这边呢？在谦卑人、穷乏人当中有见证，他们讲到公理，所以讲公理就才有见证。你不讲公理，没有见证。这是第七点、第八点。高明人却冒高明身，在高明身上必永存。对着那个就亚伯兰说话了。所以谁是高明人？大家说谁是？亚伯兰。哎，亚伯兰说话了。亚伯兰对罗德说话，是不是？亚伯兰说也没有是像我们似的，哎，任凭他们吧，反正我没有争，我的仆人争也好，为我争。亚伯兰是不是这样想？亚伯兰一点都没有私心。亚伯兰完全的资格，高明大方人，是高明人却谋高明事，这就是亚伯兰。在高明的身上必永存，两边相对啊。那边亚伯兰说什么？骨肉不可相争，我们都是灵里的骨肉啊，骨肉不可相争。对着这个高明人谋高明事，这就叫做高明事。什么叫高明事？要杜绝相争，不但自己不争，也不让自己的仆人争。好像大卫一样，不但自己不动手不下手害死扫罗，也不允许他下属的人来害死扫罗，不能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大卫多么的高明，以善胜恶，这叫谦让，这真正叫谦让。所以什么人是高明人？就是肯谦让，肯吃亏你不吃亏，你要占便宜你是吃大亏。大家记住吧，我们每一件大事小事都是这样，是你不肯吃亏你吃大亏，你占小便宜。 的这本就是谋高明史，这就是谋高明史，就更具体一点让我们看到一面怎么对罗德。罗德就是跟叔叔争，坚决不就等于跟叔叔争，你跟亚伯兰的牧人争，你就等于是跟谁争啊？跟亚伯兰争，你忘恩负义啊，你一切的财产你蒙恩，就是因为你的叔叔把你带出来，现在什么跟叔叔不叔叔啊，不放在眼里。有了钱，很多人是这样，有了钱不认人，没有道德，没有什么亲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两边相对，那你是看重看重属地的产业，这边是追求，这边是谋高明式永存。两边相对也可以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亚伯兰他看重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肯谦让，那咱俩不可争，那亚伯兰既然这么吃亏，为什么还不敢争啊？我不争，说明亚伯兰看重属天的产业，对着这边就是谋高明是永存。你看到永远的产业，你蒙高明士的人，你一定永存，有永远的价值，有永远的价值。一方面可以反面来对罗德，罗德呢，他是看重属地的产业，所以对着这边他不谋高明士，所以他不能永存，是不是暂时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所顾念的不是什么，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这是一段。我们现在接着再看九节到十三节，九到十三，那是亚伯兰接着说。亚伯兰，我们看他接着对罗德说，亚伯兰一方面不争，谦让不争；一方面他决心了，与这种贪爱世界的基督徒，与这样的罗德一定要分居，不能跟他住在一起。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亚伯兰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情，不能说哎呀我舍不得你。再说亚伯兰一天比一天老了，一年比一年老了，罗德我想也是他的拐棍，也是他的依赖，家里没有儿子，太太也老了，他也老了，自己眼前没有一个儿子，罗德多好，有个罗德多方便啊，给我买点东西，给我弄个东西，给我办，像我们现在年老了实在是什么都弄不动。但是亚伯兰为了分别为圣，遵循神的旨意，他不能跟罗德同走一条路，不能同走一条路。罗德是代表一种爱世界的基督徒，爱世界的，不能同走。所以下面你看第九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分开，要分开。一个不争，但是要分开。有的人不肯分开，你就凑凑合合吧，那你就大杂烩，你就跟他混在一起，你永远不能分别为圣，你也沾染罪恶。亚伯兰不肯，他分开。你向左，但是他任他选择，一个长辈却是让什么，让晚辈来选择，这一点也看出他的谦让。哪个不愿先选择，先选择什么意思？你比如这一堆苹果大小，你来挑，谁不愿挑好的呀？是不是任你先选择，你把好的都挑之后我不选择，就是肯吃亏。亚伯兰是下定决心走吃亏的路，走吃亏的路。而且我也看到这一章圣经是亚伯兰经受爱心的考验，对这样不可爱的人你爱不爱，你肯不肯谦让。我们有的说啊，你很好，我尊敬你，我让你，我让这个、让这个舒服，是不是？你根本不好，我让你干嘛？我们老年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亚伯兰对这样不好的忘恩负义的一点不可爱的，我想一点不可爱，爱世界人自私贪婪，那吝啬欲玩，跟这样的人不但不能同居，我也不要让你一份。但亚伯兰让他，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就随你挑，左右都随你挑，不是说左边挑啊，右边你不能挑，不是，左右你都可以挑，给你自由来挑，自由选择。罗德一点不客气啊，你看第十节，立刻罗德就举目看，就选择了，他没说叔叔我让了你，那么客气一句都没有，一个人贪婪到这个地步。所以罗德你看看，自私，一个人一自私就是贪婪，贪婪人一定自私，自私人就什么都不顾了，什么人情亲情，什么长辈尊敬人尊重人啊，想到别人不想到别人了。所以我们可不能做罗德呀，罗德的形象是什么？自私吝啬贪婪，只为自己，只考虑自己，所以他就举目。所以今天圣经两个举目很要紧的，第十节一个举目，十四节神叫亚伯兰举目，两个举目不一样，两个观点不一样。 林罗德一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知道索尔什么意思，知道索尔就包括索多玛、哥摩拉、亚玛、洗甸和索尔五个城，创世纪十四章，明天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带是包括五个城，后来四个城被灭，你看他选择的都是罪恶滔天的地方，最享受最舒服平原，这就是人的选择，直到索尔为止都是滋润的。那第三，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拉玛以前呢，是什么？如同耶和华的言语，好像埃及，那肥沃呀，滋润就是肥沃之地，沃土啊，他会挑啊，所以世人的眼光很会挑啊。你要买房子，我要挑什么样的？你要我买地，我看什么样的？他绝不挑一块稀薄的一个土地或者盐碱之地，他不会挑的，是吧？他把这好的都挑走，好像埃及地，所以埃世界。里面包括又是索多玛、乌玛拉、亚玛、洗甸、索尔，还有埃及，像埃及一样，好像埃及世界的样子，是的，他都挑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还要迁移，一直往东迁，迁到哪里啊？以后面就迁到了索多玛去了，是不是？啊，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罗德分离一定一滴眼泪没有，我想亚伯兰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是不是？非常难过，我白培养你了，是吧？你这么忘恩负义，你这样对待我，而且亚伯兰为主的缘故，他提出来的分开，亚伯兰为自己个人来讲，应该有个旁人，有一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年轻人来帮助他生活呀，各个方面，他宁可不要亚伯兰撇下所有的来跟随神，撇下所有的，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分开了，分离了。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而且渐渐挪移帐篷，渐渐挪到哪去？越离索多玛越近越好，慢慢的就根本不愿意住在农村了，城市最好，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呢，叫做弃什么呀？弃田进城，住在这一个万恶的索多玛。所以十三节给我们形容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充满罪恶，你说他去，说明罗德喜欢什么？喜欢恶。虽然彼得后书第二章讲到罗德是个义人，那只是比较来看，比那索多玛那个乱淫来讲，可能是好一点。比较来看，是个义人。是的，你看看他喜欢罪恶。一个敬虔人、圣洁的人，他不一定不愿意住在索多玛，听见的、看见的都是多么肮脏污秽、罪恶。他在索多玛那里住下了。到十三节为止啊，这一段对着这边，我们现在请翻过来，这边从八节，也是从八节到十三，到十四节啊，十四节，从九节啊，从九节开始，是不是？九节我们现在看，这边呢讲到安逸妇女，九节到十四节是警告安逸的妇女，那安逸的妇女是谁呢？那有人说她是什么什么女领袖，其实就是整个的民族嘛。整个的犹大家就是安逸当中，犯罪作恶，贪婪世俗，投靠埃及，舒服享受，喜欢世界，是啊。所以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力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所以这边就是安逸的妇女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罗德，罗德也可以代表这些安逸的人，像安逸的妇女一样，追求就是世界肉体的满足享受，钱财利益。所以这里先知警告安逸的妇女，灾难就要来到。所以说安逸的呀，妇女呀，无虑的呀，又是安逸又是无虑的，你们要侧耳听，要起来听听啊。第十节，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啊，一年多必受骚扰，就是先知预言亚述将要请吞你，再不会改，亚述要把你犹大活活的请吞，你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我们就像这样，这边是九十两节对着那边第九节啊，就这两节是对一节。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安逸必受骚扰，你安逸吗？有一天你灾难一定来到，什么叫受骚扰吧？仇敌都进军了，你必定受骚扰。所以许多人觉得没有事情啊，这主再来还早着呢，一天过安逸生活，就整天为自己打算，为自己安排啊，必受骚扰。对他那边就是占便宜任选地，对罗德来讲，他自己以为占便宜了，这个叔叔叫我选了，你咱俩分开，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实际他是吃亏了，是的，占便宜任选地，对他这边就是 一面给我们看到这边是什么，叫我们要要留意的听命，你要侧耳听，要侧耳听，要听。对的人呢，就是罗德，不听神言，他根本不听，他听什么？连亚伯兰的话他也不听。你说不要争，我就争，他根本不听，不听神言，在那留意听言。一面我们两面相对啊，这个主要是对罗德了，不肯谦让，所以呢，对着这个无果可收。有一天你要因没有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就是说你要这样呢，有一天这么萧条，这么凄惨，那犹大最出葡萄了，葡萄是果子累累，多出甜美的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对着妹妹说不肯谦让，你越不肯谦让，你就叫做对着这个无果可收。但是也黑对亚伯兰，亚伯兰是什么态度？你我不可相争啊，所以现在让你选择，宁愿吃亏，亚伯兰啊，两边相对，那你宁愿吃亏，对着这个必获丰收。后来我们知道亚伯兰多么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是不但是肉身上、物质上，神给亚伯兰这么丰富，神给亚伯兰属灵的方面更是丰收。是的，后面我们看着神给他的允许就更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的，不要去占便宜。再看十一节，十一节是二节，对着妹妹是十节十一节。安逸的妇女啊，要沾巾；无力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要受麻布，就是预言他们将要被掳掠，也被仇敌掳掠。你要这样的蒙羞，灾难要来到。十二节，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葡萄树捶胸哀哭。那就是说，你本来你是这么样的多结果子，有美好的葡萄树，有一天呢，你要捶胸哀哭。这你所指望的结果呢，都落了空，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只好是捶胸哀哭。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灾难来到，为什么灾难来到？对着那边就罗德贪爱世界，你看他选择，你可以看出他的心就是贪爱世界，喜欢那约旦的平原呢，就指着贪爱世界。那边是抢先选地，罗德是先下手为强，抢先选地，对着这边有一天要捶胸哀哭。后来他不是吗？你喜欢索多玛，结果差点被索多玛，因着索多玛要被掳掠，差点丧命。那边一时得意，十一节是二节，那边是十节十一节，一时得意，这边呢有一天一切剥夺，所以有一天要捶胸哀哭。为什么捶胸哀哭？因为一切都剥夺了，葡萄树也不结果子，而且你自己也蒙羞赤身，脱去衣服。腰束麻布就是你要做俘虏，你不做也得做，你这么可怜的光景，这就是这边因为安逸无力的缘故。那边就是罗德贪恋世界，所以也不会有好结果。再看十三节，经济吉利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本来他们在房屋顶上跳舞欢乐喜庆宴宴，但如今呢，有一天呢没有了，充满了经济和吉利。这边是充满经济和痛苦，对着那边就是渐渐移到索多玛。所以他以为很得意啊，我渐渐移到索多玛，你看我现在住大城市了，乡下老住城市了，是很舒服享受啊，从来没有见过，没有享受过这么美，这么好，这么舒服，这么有钱。好了，对着这边你里面充满了经济和痛苦。那有一天罗德就知道了，充满了经济和痛苦。所以经济代表什么？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私欲的牵引，像经济吉利把种子到处挤住了。经济代表什么？有一天你要受咒诅，是咒诅的记号。再看十四节，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去，香港望楼永为洞穴，作为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这都是预言他们要遭灾。后来真的是这样，犹大城最后就只剩犹大这么多城只剩下两个，被亚述王都占据，都被攻破了，就这么凄惨，连香港望楼都成为洞穴，成为野驴所在的地方，成为什么呀？成为这个牲畜的这个出没的地方，成为洞穴。为什么？根本不祷告了，没有人警醒，没有人守望。香港望楼是祷告的地方，所以我们香港望楼不要成为野驴的洞穴。野驴在那里，牛羊在那里吃草，两边相对。 那面是索多玛罪大恶极，对他这边什么荒凉背弃，有一天要荒凉背弃的，索多玛有一天被焚烧成为废墟，这边荒凉背弃，本来是很好的圣城，是多名的城，是宫殿，结果荒凉背弃，那边一时欢乐，这边呢不再享乐，你本来是宫殿呢，享乐的地方，舒服享乐的不再享乐，所以一时欢乐，住在索多玛一天吃酒宴宴，再有一天都要落空，这就是第一段。所以两边相对，这第一段不是教训我们不什么不增进，主要亚伯兰这边也创世纪这边的意思就是不增进，不要跟人家争来争去，对着你们就是不安逸，怕揭开灵苏醒，所以我们需要灵苏醒啊，需要怕子揭开。好，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象征神对他说话，神赐他大应许，宝贝的应许，对他那边去，就是啊，先知预言复兴要来到，圣灵浇灌复兴来到，圣灵浇灌复兴来到，所以是神显现灵浇灌得美地征复兴。那怎么样就神显现呢？你要离开罗德，你不要与人争，你真正的谦纳，真正的做高明人，神才显现。如果我们还是做个吝啬人，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那啊，就是给我们怕是揭开。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二段，从十四节到末了，我们不分段了，十四节到末了。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这个离别啊，对亚伯兰讲是隔爱，亚伯兰多么爱他，因为亚伯兰自己一个年老的夫妻啊，如果是没有儿女的话，他非常的爱自己的身边的年轻人，肯定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这里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亚伯兰还抹干了眼泪啊，亚伯兰继续往前行的，亚伯兰还主动的跟他离开，甘心走一条啊牺牲舍己谦让吃亏的道路。接下来是什么？大家看，离别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神显现，你看见？所以我们该离别的要离别，该隔的要隔，该舍的要舍，该断的要断，你要断，你要分别为圣。什么时候我们分别为圣，什么时候神就显现，神说话，神亲自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是在异象中对他说话。你看，其实他怎么看呢？实际上他看，一起来看，你看，东南西北表示什么呀？神把地的四极都给我们，是在东南西北代表整个的范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主要神给他什么？那么罗德抢走了大片平原的地，看来亚伯兰失去了一切的地，还让我选什么呀？我就住在小小的一块迦南地上了。但是神说，我让你看东南西北，我向这个看是超过了迦南地的范围，是全地，是全地，是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神说我都要赐给您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这个允许做到，不但赐给你亚伯兰，你不吃亏，你吃小亏你得大恩。那边罗德占了大便宜啊，结果呢他是吃了大亏，占了小便宜，实际上看来是个大便宜，吃大亏呀、啊，吃大亏。所以说我都赐给你，我都赐给你，还赐给你谁？赐给你的后裔。这就再次坚定告诉你，一定有后裔。没有啊，太太不会生育啊，这要信心来接受，直到永远。接着神又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不但给你后裔，而且叫你后裔繁多，多得像地上尘沙。第十七节，你起来，还让他起来，这不是在异象当中起来，纵横走遍全地。纵横走遍全地什么意思？我觉得有一个仆人解释的很好，这是一个神的仆人解释的。纵啊，横就是十字架，你纵横走遍全地。底下呢，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横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纵横 神给我们的产业宝贝，但是你必须纵横，纵横走。你人家有人只喜欢走纵，不喜欢走横，多麻烦呢、啊，多麻烦呢、啊。十字架道路就是这么麻烦，受苦的路，牺牲的路，是啊，那纵横走便前进。纵横也就是东南西北，是不是？纵是什么意思？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横是什么意思？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所以两个前后两个意象，两件事情。前面神说让他举目向什么？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看看他怎么说，东西南北，东西南、北南，是不是南北？那就是说，那这个就是指着什么纵横的意思。十字架这里面暗藏着一个宝贝的十字架，因为什么？十字架就是牺牲，十字架就是忍让，十字架就是吃亏，十字架就是谦卑，人家不争，十字架就是和睦。你这样肯吃亏，神说我给你的地你怎么算，我给你的后裔怎么算，像陈家这么多，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慢利的向神那里居住啊，这就亚伯兰接受了，不但接受了，而且他灵层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从伯特利到哪了？大家说到哪了？到了希伯伦，这灵层更进了一步，到了希伯伦啊，就在那里居住，而且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灵层到了第三站了，从世界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了希伯伦。就搬了帐篷到那里，就是神给他的地，他仍然凭信心领受，但是仍然是过着因信心而过着寄居帐支搭帐篷客里寄居的生活，为神筑坛。所以希伯伦的意思就是同盟友谊，我记得还是意思是沃土，肥沃的土地，神给你丰盛。这一步就是代表亚伯兰的灵城与神的关系达到了与神为密友的关系了。本来住的伯特利代表与神同住，现在呢，神把他灵性，他的灵性更进一步了，那就是经过爱心的考验，经过谦让，吃亏，所以根本不吃亏 啊，就蒙了大恩典，又住了一座坛，就是继续求告神，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继续高举神的名，继续在外邦当中有见证。住坛什么意思？就好比你搬家，你搬了好几次家，你搬到新地方，街坊邻居都要知道你是基督徒。是不是啊？真的为主做见证，筑坛来献祭啊！筑坛献祭，一个就是带领全家侍奉神，这是在家里来讲，内部来讲，筑坛献祭。筑坛献祭的意思，在外面来讲，对家人来讲，你看看，这又来一个人，他们天天望着天祷告，是不是啊？他们没有偶像，他们拜的是那真神，你这是为神做见证啊！对着这边我们看，这边呢，我们从十五节也到不了。十五节开始，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入树林。大家看这允许多么宝贝，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神赐允许，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神亲自说话，或者说这边神允许，那边神显现。什么时候？当亚伯兰肯吃亏，决心与他的侄儿罗分开，一面谦让，一面也分开。谦让表示他肯吃亏，他肯吃亏，他不跟他争，你夺取就夺取，你占有就占有。离开的意思表示他分别为圣，他不跟他同居，不跟他混杂在一起，免得继续增进，使他的仆人也学坏，不跟着争。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显现，一面神允许，那面是凭信心举目观看。你说神让他看什么呀？那真是凭信心看。其实他一块地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一分土地他都没有，但神说你举目看吧，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这就是说凭信心举目观看。对照这门，圣灵赐下大福星，十五节就代表圣灵赐下大福星。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或者说等候圣灵赐福星，你要等。这个等对他那边就是凭信心，这样也好，我们改一下，等候，等候圣灵赐福星。福星只有从圣灵而来，这个等就是祷告，这等就是安息，这个等就是凭信心求。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凭信心举目观看，神让他看，神让你看 那地方你可要看。我们有的说，神让你看都不看，我只看北美，我不看西欧，我也不看东欧。那你西欧得不到，你东欧也得不到，你眼睛要看。这个看的意思就是在信心里要看见。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守望楼要看到，东南西北都要看到。你不要只祷告中国，只祷告你自己的一个家乡。所以凭信心举目观看，那对他这边来是什么？就是等候圣灵赐福经，圣灵赐福经，福星一定从圣灵里来。所以一面是得地，一面是福星。所以得地就需要福星，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怎么得地？得地代表抢灵魂，你们要得人未得之地啊。还有两杯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圣灵浇灌，对着那边什么呀？爱心考验，你要经过爱心考验，或者说经受考验。我们都喜欢圣灵浇灌呐、爱心又不肯经过考验，又考不及格，还要跟人家争，有人明不争，暗中争，背后争，回到家里争，嘴巴不争，心里争，那你都没有经受考验。所以经受考验，这边圣灵浇灌，感谢神呐、神的允许多宝贝。我们再看十六节，那是公平要居在哪里？居在旷野，公义的居所在肥田。意思说，无论是在旷野还是在坟田，充满了神赐给的那个公义和公平。这就是说，有十五节就有十六节，有圣灵的工作，你才是到处都是公义公平的居所，家家户户追求公义公平。那是因为圣灵浇灌了。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两杯相对，那面是允许赐产业。神说，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赐给你。对他这面来，就赐公平公义。为什么旷野和肥田都有公义公平呢？那是神赐给的，赐公义公平。再看十七节，公义的果效，公义的效验是什么？我们看，他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追求公义？你们说谁不追求公义啊？对着那边是谁呀、亚伯兰，亚伯兰就追求公义。他追求到什么程度？他追求到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是不是？他追求到自己不争，也不允许自己的仆人争、牧人争。他追求到宁可让步，宁可让步，宁可谦卑，宁可吃亏。所以两杯相对啊，这边是公义的果效，对着那边就是信心的果效。亚伯兰多蒙恩呢，在神前蒙恩。所以这就是说，人前吃亏，神前蒙恩。如果你在人前不吃亏，你神前永远不蒙恩。这个我们深有体会，我们也看得出来。哪个人蒙恩呢？他肯在人前吃亏，他在神前就蒙恩。所以那边是信心的果效，这边是公义的果效，这边是得永远的平安。你看这里说，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而且直到永远，得永远的平安。对着那边得后裔如尘沙，都是得。那边得到什么？是说你去数吧，地上的尘沙如果能数算，你的子孙就能数算。得后裔如尘沙，所以因信称义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边是得永远的平安。再看十八节，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意思说不再被掳，不再受害，敌人不能再害你，住在平安的居所。也是因为十七节都追求公义了，每一个地方旷野还是肥田都是有公义公平，所以我们追求公义公平都要紧。公义公平就是没有偏心，没有私爱，良心无愧。人家说你不要紧，我就是没有向着张啊，也是向着李啊，没有，都一样。那这个很难做到啊，谁没有亲的挤的，有近的有远的，是不是？你就要做到这些，你真的做得到的平安，你就有平安，你成为公义的居所，平静的居所，没有仇敌，安稳的住处，两边相对。这边是先说那边，那边是纵横走遍得全地。你可真要纵横走遍，你可要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纵横走遍得全地。对着这边就是住在平安的居所。亚伯兰住在哪里？就是住在平安的居所。神护卫他，神保护他，神赐给他永远的平安。再看最后十九二十，对着那边是第十八节，最后两节。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地全然太平。这句啊，在英文有括弧，什么意思？那就这一句例外，平安平安平安。二十节也是说了好的方面， 啊，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那真是国泰平国泰民安，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平静，这样的享受，这样的平稳，没有灾难，没有苦难，没有什么重新再来啊！一面撒种一面牧养，这不就是属灵的工作吗？我们今天做什么工作？一面撒种一面牧养啊，在灵里撒种灵里牧养，有福了。但是括弧十九节是什么？将冰雹打倒树林，成立全然太平。那这些是不好的，那这些为什么又不好呢？一面可以指仇敌，一切仇敌的诚意神都要拆毁，神要将冰雹打倒，是亚述大军，是抵挡神的权势，你的诚意要全然太平。但一面也可以指的犹大子民当中不肯悔改的人，你不肯悔改，把你树林都给你打倒，用冰雹就给你降了。选民不是每一个人都蒙恩，所以整体来讲以色列全家得救，但是毕竟有淘汰的，连君王都在内，死在异乡，凄惨的结局。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十九二十啊，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什么，上希伯伦与神结盟。我们先说好的方面啊，上希伯伦与神结盟，对他这面呢，就是邻里撒种牧养有福。你灵性不到上到西部伦，怎么样在邻里撒种，怎么样在邻里去牧养，牧放牛驴就是牧养，我们要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有牧师呢，教师的恩赐，还要撒种，就是传福音，到处传福音，撒种牧养啊，邻里撒种牧养有福。那对着那边的灵城就要像谁，像亚伯拉一样，像希伯伦与神结盟，与神结盟。那边为神助坛求告神，对着这个必见敌受罚遭报。所以这个打倒树林啊，也可以代表仇敌，仇敌有天一定遭报，神用冰雹降在他，降在他身上，打倒了树林。这么多的军队，神也把他打倒，城都给他全然拆平。摩押的城是不是要拆平吗？这里照样，你是巴比伦，你是亚述，全然拆平。两边相对，那边怎么样你就看见仇敌受罚，怎么样就让仇敌能够遭报，对他那边就为神助坛，求告神，不住的祷告，天天过侍奉的生活，为神助坛，求告神。这边是必见敌受罚遭报，还有见敌受罚，受罚遭报，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城敌城啊，应该说敌城仇敌的城，敌城必全然拆平。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索多玛终要被焚，那边呢，索多玛一定要被焚烧。这边仇敌拆平，那边就是亚伯兰住在哪里？住在希伯伦。而同时让我们看到整个第三圣经说罗德住在哪里？住在索多玛，是不是？你住在哪里这很有关系。罗德住在索多玛，没有公义，没有平安，你不追求公义根本没有平安，不是平安的居所，所以终必焚烧，终必焚烧。这边呢，仇敌的城必然拆平，所以拆平人一定是不好，那当然是代表索多玛，那边索多玛，你住希伯伦永远平安而且坚稳。所以我们到底住在哪里，到十四章更明显了，四王五王打仗啊，一个罗德住在索多玛，后来被掳，财产全家都被掳，一个亚伯兰住在希伯伦，多么平稳，不但自己平稳还能去救别人。最后还有一个意思，那边亚伯兰听命蒙福平安，他多听命啊，他听从神的命令。什么叫听从神的命令啊？肯吃亏，肯忍让，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争竞，这就是听命。因为神的命，神的道就是爱的道，牺牲的道，听命蒙福平安。对到这边来就是归回蒙福复兴，归回蒙福复兴。因为先知的预言是指着什么？指着归回的以色列，归回的百姓，有一天是这样的什么蒙福，归回蒙福复兴。 这父亲的光点就在各水边撒种。我们注意啊，最后一点在哪里撒种啊？我们常常撒种都撒在沙漠里干旱之际，这撒了半天它也不生长。你要撒在哪？你要在圣灵里面，你要在活水里面，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这个你牧羊也很不至于辛苦。为什么有活水？牛驴能够吃草，也能够喝水，是这样的人有福了，有福了。所以你要在林里，刚才说了，林里撒种牧羊有福，是吧？我们也不然就是上希伯伦与神结盟，与神结盟。所以两边就是听命蒙福平安，那边是归回蒙福复兴。所以我们要听主的话。所以以赛亚书32章，一面预言国度的复兴，一面就是讲到什么？讲到子民炼净归回复兴，有圣灵的工作，圣灵浇灌。所以撒迦利亚书也是告诉我们，神将圣恳求的民都浇灌下来，所以他们就经过痛悔，他们仰望所扎的，他们就得到复兴，以色列全家得救啊，雅各全家得救。那对我们来讲，我想第一段是最要紧的，我们不要增进，要肯吃亏，不增进不安逸，那你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啊！不要增进，不要安逸，不要像罗德进去选择这个世上的财力，享受自己的好处，而不顾别人，结果谁吃亏？罗德吃大亏。罗德如同什么？如同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最后都可能除了索多玛仍然犯索多玛的罪，太太也出来，结果变成严重，两个女儿堕落的跟父亲行淫。你说罗德剩下谁？就剩他自个儿了，剩自个儿也这么惨，生了两个儿子，你说是儿子也可以说是外孙子，是吧？一个叫摩押，一个叫亚门，后患无穷啊！生了两个儿子，这叫什么呀？是就是因为他根本上错了，是个沙土的根基，没有走这一条因信，像亚伯兰一样跟随舍己蒙福的路，这罗德很惨。就算是出了索多玛，也是个仅仅得救，也算是一个什么呀？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所以这今天我们的教训，求主让我们都经得起考验。这考验在哪里？就目前每天生活工作侍奉，每天每一样大事小事，我们神都在考验我们，是为己还是为人，是自私还是舍己。所以我们要做高明人，谋高明事，在高明的事上就永存，不要做吝啬人、愚顽人，只为自己，自私自利，经不起考验。今天大脚轮的中心，炼净复兴，谦让得地，炼净复兴，谦让得地，求尊免害，免得被践踏。要求，要尊，要求恳切的祷告。这个求里面包括我们要谦卑认罪，免得神掩面，还要尊。求他的光赐给我们，是免得我们沉睡，那你就不被践踏，免害，免得被害。让我们大家彼此勉励，让我们都能够做高明的人。